好，弟兄姊妹平安。
弟兄姊妹姐妹平安。
我哋今日睇以赛亚书嘅第六章。
我们今天一起看第六章。
本来礼拜三咧系妙儿妈妈分享嘅。
本来星期三是妙儿妈妈分享的。
但系因为要陪熊爸爸。
但是因为要陪熊爸爸。
好感恩熊爸爸已经出院啦。
很感恩他已经出院了。
喺屋企休息。
在家休息，
神垂听我哋嘅祷告，
神垂听我们每个祷告。
所以今日咧，我就先分享第六章。
所以我们先分享第六章。
以赛亚蒙召咧，系喺第六章先至记载。
以赛亚蒙召的时候是在第六章才记载的。
点解去到第六章先记载佢蒙召咧？
为什么到第六章才记载呢？
在耶利米书咧记载系第一章佢就蒙召啦。
在耶利米书第一章，他就被记载被蒙召了。
然后以西结的蒙召呢记载在以西结书第二章。
以西结蒙召的时候在以西结书第二章。
那为什么以赛亚书蒙召要去到第六章呢？
那为什么以赛亚的就在第六章呢？
因为一至五章。
因为一到五章。
都在讲以色列人的背逆。
都是在讲以色列人的背叛逆。
神说牛认识他的主人。
神说牛认识他的主人。
驴认识主人的槽。
驴认识主人的槽，
以色列人却是不听，
以色列人确实不听，
不认识不留意神，
不认识不留意神。
然后去到第五章的葡萄园之歌，
然后到第五章的葡萄园之歌，
一个爱和悖逆的强烈对比，
一个爱跟叛逆的强烈的对比。
神唱出的是爱的歌，
神唱的是爱的歌。
他强调我所爱的，
他强调他所爱的，
他要对他所爱的以色列人唱情歌，
他要对他所爱的以色列人唱情歌。
但以色列人呢？
但以色列人呢？
竟然拧着面，
居然倒过来，
向着偶像唱情歌，
向着偶像唱情歌。
所以爱和悖逆相遇，
所以爱跟叛逆相遇，
就带来第五章的六个祸灾，
带到第五章六个的祸。
一到五章，
一到五章，
好似总结咗一个嘅悖逆，
好像总结了一个叛逆，
审判，
审判。
咁到底仲有冇盼望呢？
那到底还有盼望吗？
第六章就开始讲，
第六章就开始说
神嘅呼召，
神的呼召，
原来有盼望嘅，
原来有盼望的。
然后第七章去到十二章又继续审判，
七到十二章又继续审判。
所以第六章扮演一个好重要嘅角色，
所以第六章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佢承接前面嘅一至五章。
神接前面一到五章，
又去到后面的七至十二章，
又去到七到十二章，
不断带出，
不断带出，
神在这呼召紧人，
神在呼召人，
所以第六章很出名的，
所以第六章很有名。
我们经常都会断断续续去背不同的章节，
我们经常会背到这一章的 经文，
然后呢是很感动，
然后很感动，
最感动的就是有谁可以愿意为我去呢？
最感动的是有谁我可以差遣，
然后后面就说，我在这里，
然后到后面说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有时就讲笑，
有些时候说笑，
我在这里请差遣他，
我在这里请差遣他。
我们觉得好像很辛苦，
我们觉得很辛苦，
要回应神的呼召，
要回应神的呼召，
都挺难过，
蛮难过的。
但是这章要改变我们很多观念，
但是这一章要改变我们的观念。
第六章，
第六章
讲到人虽然离弃神，
说到提到神，人虽然离弃神，
然后会面对审判，
然后面对审判，
但是神永远要施行救赎，
但是神永远要施行救赎，
所以他会呼召器皿，
所以他会呼召器皿。
这个是一个荣耀的呼召，
这是一个荣耀的呼召。
第一大段，
第一大段
应该先讲这一章的结构，
先讲这一章的结构。
这一章里面不停出现一种的互动，
这一章一直不停出现一个互动。
第一至七节，
一到七节，
我们看到是神启示自己，
我们看见神启示自己，
然后人就回应了，
然后人就回应，
跟着神就洁净他，
接着神就洁净他。
六节，跟着去到后面的阶段，神又呼召人，
到后面的阶段，神又呼召人，
人又回应了，
人又回应。
跟着神就差派，
接着神的差派，
所以里面充满了互动，
所以里面充满了互动。
信仰如果没有互动呢，
信仰如果没有互动的话，
就会停顿，
就会停下来，
就好像只是个头脑很发达，
只是在 头里面很发达，
认知很多，
认知很多，
但信仰里面没有前进的，
但是信仰没有前进。
真正的信仰，
真正的信仰
是在一种的互动的节奏当中，
是在一个互动的节奏当中，
神做一些事情，
神在做一些事情，
人就回应了，
人回应，
然后神又再做一些事情，
然后神再做。
跟着呢， 第一阶段就完成咗啦。
第一阶段就完成了。
跟住再发动嘅系边个咧？
就再发动的是谁呢？
又系神噶、哦。
又是神。
所以每一次嘅发动都系神嘅。
所以每一次的发动也是神。
我哋冇咩可夸。
我们没什么可自夸。
因为全部都系神。
因为全部都是神。
佢爱里边去发动。
在爱里面发动，
等候我们回应。
等候我们回应。
我们在这个节奏当中去看第一大段。
我们在这个节奏当中看第一大段。
至高至大的圣洁主一至四节。
至高至大的圣洁主一到四节。
一开始他提供了一个背景。
一开始有一个背景。
当乌西亚王崩那一年。
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他的衣裳垂下，
他的衣裳垂下，
遮满了圣殿，
遮满了圣殿。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呢？
乌西亚王崩，
乌西亚王崩。
这里有两个宝座，
这里有两个宝座，
一个是地上面的君王宝座，
一个是地上君王的，
一个是天上面的宝座，
一个是天上的。
以赛亚要告诉我们，其实有两个宝座。
以赛亚要告诉我们，其实有两个宝座。
乌西亚代表的地上的君王宝座。
乌西亚是代表地上君王的座。
然后在个乌西亚王崩那一年，
然后在他崩的那一年，
他就见到一个异象。
看见一个异象，
他见到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面。
看见神坐在高高的宝座上。
两个宝座。
两个宝座。
地上，天上。
地上天上
两个宝座，
两个宝座。
乌西亚是一个咩王呢？
乌西亚是一个什么王呢？
佢都算系一个好王，
他也算是一个好王。
佢系一个英明嘅君主，
他是个英明的君主。
佢嘅政绩唔错，
他的政治不错。
但系再英明，
但是再英明
都有瑕疵，
也有瑕疵。
佢晚年心高气傲，
他晚年很心高气傲。
啊，患咗麻风病，
患了麻风病。
再英明嘅君王，
再英明的君王
都会过去，
也会过去。
唯有天上面的宝座，
唯有天上的宝座
是最高的宝座，
是最高的宝座。
所以他一开始就带出了两个很强烈的对比。
所以他一开始带出两个很强烈的对比。
地上的宝座会过去的，
地上的宝座会过去的。
我们接下来会选再选特首，
我们接下来会再选特首。
每一个特首最多几都能够连任一次，
每一个特首最多连任一次。
他有任期，
他有任期，
他有限制，
他有限制，
他有他的优点，
他有他的优点，
可能也有他的瑕疵，
也有他的瑕疵，
人就会很担心，
人就会担心，
到底选出哪个呢？
到底选了谁？
合不合我的心意呢？
合不合我的心意呢？
但是最终其实有一个天上的宝座，
但是最终其实有一个天上的宝座，
合不合天上宝座的心意呢？
合不合天上宝座的心意
呢？才是关键，
才是关键。
神自己会选人，
神自己会选人。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祷告，
我们要守望，
我们要守望。
但是我们仰望的呢？
但是我们仰望的呢？
不是地上的宝座，
不是地上的。
我们仰望的，
我们仰望的
是天上的宝座，
是天上的宝座。
就在乌西亚王崩那一年，
就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好像是一个由英明君主离开所带来的失望，
好像是由一个英明的君主带来的失望。
他离开了，
他离开了，
会前途怎样呢？
前途怎么样呢？
外敌又这么强，
外敌又这么强，
是不是将来冇乜盼望呢？
是不是将来就没有盼望呢？
以赛亚睇天上嘅宝座，
以赛亚看天上的宝座。
我哋要好认识呢个宝座，
我们要很认识这个宝座。
每一个字都好重要，
每一个字都很重要。
佢话我睇到高高嘅宝座，
他说我看见高高的，
唔系一个高，
不是一个高，
系高高。
高高
系至高嘅宝座，
是至高的。
呢个宝座系最高嘅。
这个宝座是最高的。
这个宝座是代表皇权。
这个宝座是代表皇权。
它是最高的王。
是最高的王。
然后呢，它坐在哪里呢？
然后它坐在哪里呢？
它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
它坐在那个高高的宝座。
它不是坐过。
它不是坐过。
如果乌西亚就是坐过。
如果乌西亚是坐过。
是会过去的。
是会过去的。
但是呢，天上的宝座。
天上的宝座。
我们的大君王。
我们的大君王
是坐在，
我们 是坐在，
是永远，
是永远
坐在那里，
坐在那
安定，
安定
掌权，
掌权
永远掌权，
永远掌权。
所以这个宝座是一个最高的宝座，
所以这个宝座是最高的宝座。
它永远，所以是长久的宝座，
是永远的，是长久的宝座。
然后它的衣裳垂下来，
然后它的衣裳垂下，
哇！所以呢个神系一个至大嘅神。
所以这个神是至大的神。
连衣服都可以由天垂到地。
连他的衣服也可以由天垂到地。
至高、
至高、
至大、
至大、
永远嘅宝座、
永远的宝座。
至高嘅神、
至高的神、
至大嘅神、
至大的神、
永远嘅神、
永远的神。
然后出现咗圣哉、圣哉、圣哉。
然后出现了圣哉、圣哉、圣哉。
圣洁嘅神、
圣洁的神。
呢一张简单嘅启示，
这一张简单的启示，
神不断将佢嘅特质显明出嚟。
神不断将他的特质显现出来。
我所信嘅嗰位，
我所信的那一位，
我系咪信得过佢系至高嘅？
是不是信得过他是至高的呢？
至大嘅，
至大，
永远掌权嘅，
永远掌权，
唔会失控，
不会失控，
完全圣洁，
完全圣洁，
不洁唔可以喺佢面前站立，
不洁不可以在他面前站立。
然后撒拉弗嘅图画出现，
然后撒拉弗的图画出现。
撒拉弗系一个好神秘嘅一个图像。
撒拉弗是一个很神秘的图像。
事实上是在中东地区所，他们会用这个形象成为他们拜的偶像。
事实在中东的时期，他会成为一个被拜的偶像。
以赛亚专登，神给以赛亚看到这个的异象。
神给以赛亚看到这个异象，
就是要做一个对比。
就是要做一个对比。
外邦如果是敬拜撒拉弗，
外邦如果敬拜撒拉弗，
连撒拉弗他们所敬拜至高的偶像，
连他们所敬拜撒拉弗的偶像，
在神面前都只能够示立，
在神面前也只能够示立。
其实要做一个鲜明的对比，
其实要做一个鲜明的对比。
没有任何地上面的权柄可以跟神相比，
没有任何地上的权柄可以跟神相比，
包括在灵界的权柄都没有办法跟神相比，
包括在灵界的权柄也没有能跟神相比。
撒拉弗只能够做什么？
撒拉弗只能够做什么？
示立在神面前，
示立在神面前，
随时听候差遣，
随时听候差遣，
而且必须要很谦卑，
而且必须得很谦卑，
两个翅膀遮面，
两个翅膀遮脸，
不可以见到神的荣耀，
不可以看见神的荣
耀，两个翅膀遮脚，
两个翅膀遮脚，
就是生命要圣洁，
就是生命要圣洁，
脚其实是一个含蓄的讲法，
脚其实是一个含蓄的讲法，
就是性器官，
就是性器官，
就是在神面前不可以露下体，
就是在神面前不可以 露下体，
在神面前不可以有任何淫乱的事，
在神面前不可以有淫乱的事情。
然后两个翅膀飞翔，
然后两个翅膀飞翔，
六个翅膀，
六个翅膀，
翅膀本来要来飞翔的，
翅膀原本要来飞翔，
但是他不会用尽他全部的力靠自己，
但是他不会用尽全部的力靠自己，
只是用两个翅膀飞翔，
只是用两个翅膀飞翔。
我们服侍神，
我们服侍神，
有没有谦卑？
有没有谦卑？
有没有圣洁？
有没有圣洁？
有没有靠神？
有没有靠神？
六个翅膀很特别，
六个翅膀很特别。
然后他们呼叫的是圣哉、圣哉、圣哉。
然后他们呼叫的是圣哉、圣哉、圣哉。
至高至大永远圣洁的神，
至高至大至永远圣洁的神，
好特别的启示，
很特别的启示。
万军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
万军耶和华的荣光充满全地，
全荣耀的遮盖，
全荣耀的遮盖，
好特别的祝福，
很特别的祝福。
然后他听到呼喊的声音，
然后他听到呼喊的声音，
门槛的根基震动，
门槛的根基震动，
殿充满了烟云，
殿充满了烟云。
这个是什么图画呢？
这是什么样图画呢？
是西乃山降临的图画，
是西乃山降临的图画。
在西乃山神荣耀降临，
在西乃山神荣耀的降临，
所以有声音，
所以有声音，
有烟云，
有烟云，
有震动，
有震动。
他特别提到门槛的根基震动，
特别提到门槛的根基震动，
让我们想起一个图画，
让我们想起一个图画。
当约柜被掳到大衮庙，
当约柜被掳到大衮庙的时候，
最后大衮是俯伏，
最后大衮是俯伏，
身首异处，
身首异处，
在门槛的地方，
在门槛的地方，
在神荣耀同在的地方，
在神荣耀的同在的地方，
所有黑暗都要降服，
所有黑暗都要降服，
所有黑暗都要离开，
所有黑暗都要离开。
神要保护我们，
神要保护我们。
昨天同工拍戏，
昨天同工拍戏，
哇！好欣赏同工，好投入，
很欣赏同工，很投入。
哇！我哋又临时揾到好多道具啦，
我们临时又找了很多道具，
吓，将一张台变身做咗医院嘅床啦，
将一张桌子变成医院床，
吓，将呢一个饮管变咗做鼻喉啦，
将呢些吸管变成那个鼻喉，
好有创意，
很有创意，
咁啊拍得好精彩，
拍得很精彩，
吓，咁跟住拍完大家就走啦。
最后拍完大家离开了。
离开之后呢，我可能我哋冇特别去做到一啲洁净。
在离开之后，我们没有特别做一些洁净。
所以童工可能有少少咧，有啲啲小意外发生。
所以童工有一些小意外发生。
然后夜晚又发噩梦喎。
然后晚上又发噩梦。
但系神好好喎。
但系神很好。
神保护我哋。
神保护我们。
神遮盖我哋。
神遮盖我们。
让小意外发生，但系冇受伤。
让小意外发生，但是没有意外。
让发噩梦变成启示。
让发噩梦变成变作启示。
了解了一些黑暗权势背后的是什么什么什么。
了解了一些黑暗权势后面的是什么什么。
就是一些亲人身上的黑暗权势背后是一些什么灵界力量。
就是在亲人后面是什么样的灵界的力量，
所以原来在神荣耀同在当中，
所以在神荣耀的同在当中，
他有一个很大的启示，
有一个很大的启示，
震动，
震动，
所有黑暗都要被震动，
所有黑暗都要被震动，
所有不好的都要被震动，
所有不好的也要被震动，
他要来遮盖保护我们，
他要来遮盖保护我们，
这一位神，
这一位神，
我们所信的主，
我们所信的主，
是至高，
在至高，
是至大，
是至大，
是掌权直到永远，
是掌权直到永远，
圣洁的主，
圣洁的主，
而且俾我哋一路下边会再睇到，
而且我们接下来会看到
黑暗喺佢面前冇办法站立，
黑暗在他面前没有办法站，
因为佢系为我哋征战嘅上帝，
因为他是为我们征战的上帝。
哇，简单嘅几节圣经，
简单的几节圣经，
好丰富嘅将神自己启示咗出嚟，
很丰富将神自己启示出来，
我对我嘅信仰。
对我的信仰，
我对我的神，
对我的神
捉到几多咧？
抓到多少呢？
神不断想感动我哋，
神不断想感动我们，
神不断想启示佢自己，
不断想启示他自己。
问题系我哋有几渴慕？
问题是我们有多渴慕？
有几想知道？
有多想知道？
喺乌西亚王崩嗰一年，
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点解以赛亚系喺嗰一年见到异象？
为什么以赛亚就在那一年？看到异象呢，
一方面是神话俾我哋知，
一方面是神告诉我们，
系几艰难嘅时刻，我仍然掌权。
在多艰难的时刻，我仍然掌权。
第二方面，神启示我哋。
第二方面，神启示我们
喺乌西亚王崩嗰一年，
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
应该以赛亚好灰心，
应该以赛亚很灰心，
以赛亚好失望，
以赛亚很失望，
好沮丧，
很沮，
佢唔知前途会点样，
他不知道前途会怎么样，
佢唔知道一个英明嘅君主过世之后。
他不知道一个英明的君主去世之后，
整个局面会不会变得更加差？
整个局面会不会变得更加差呢？
就在他最灰心失望的时候，
就在他最灰心失望的时候，
他走去找神，
他去找神，
他寻找神，
他寻找神，
神就让他见到异象，
神就让他见到异象，
双向，
相向，
一个艰难的时刻，
一个艰难的时刻，
神更想启示他自己，
神更想启示他自己，
一个艰难的时刻，
一个艰难的时刻，
人更要去握住神，
人更要去抓住神，
然后一个荣耀的异象就出现，
然后一个荣耀的异象就出现，
这个就是一至四节，
这个就是一到四节，
好特别的启示，
很特别的启示，
至高至大圣洁主，
至高至大圣洁主。
第二大段，
第二大段
要改变我哋好多观念，
要改变我们很多观念，
就是蒙恩被召嘅器皿，
就是蒙恩被召的器皿。
以赛亚就话啦，那时我说，
以赛亚就说，那时我说，
神启示，
神启示，
人回应，
人回应，
佢就讲咩咧？
他说什么呢？
祸灾我灭亡了，
祸灾我灭亡了，
因为我系嘴唇不洁嘅人。
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
又因我见大君王万军的耶和华，
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
万军的耶和华，
万军之耶和华
是我们征战的主，
为我们征战的主。
以赛亚讲到祸灾有三个原因，
以赛亚提到祸灾有三个原因，
吓呢三个原因嘅次序好重要嘅。
这个三个原因的次序很重要，
系由远到由近到远嘅，
由近到远啦，
系先自省，然后再推出去嘅。
先自省再推出去。
如果佢调转话，因为我住在不洁嘅民当中。
如果反过来，他说先说我住在不洁的民中，
吓我就系将责任推俾人，
我就是将责任推给人。
佢先睇到自己，
他才看到自己，
再睇到一个群体。
再看到一个群体，
再看到那个荣耀圣洁的主，
再看到那个荣耀圣洁主，
一层一层推出去，
一层一层推出去，
那个满足到神的心意，
满足到神的心意。
我们回应是需要这样回应的，
我们回应的时候需要这样，
是入我们自己的心，
首先进到自己的心，
然后再去明白整个群体，
再去明白整个群体，
再去认识至高的神，
再去认识至高的神。
原来我们见到祂，
原来我们看到他，
点解唔可以见到佢咧？
为什么不能看到他呢？
因为喺佢嘅圣洁当中冇办法站立。
因为在他的圣洁当中没有办法站立。
背后认识嘅就系佢嘅圣洁。
背后认识的就是他的圣洁。
所以呢个祸灾，
所以这个祸灾
系一个好精彩嘅祸灾，
是一个很精彩的祸灾。
佢唔系一种审判式嘅祸灾，
不是一种审判式的祸灾，
系一种救赎。
是一个救赎，
好特别嘅祸灾，
很特别的祸灾。
佢呢一种嘅回应，
这种回应，
神即刻就洁净，
神立刻洁净。
有撒拉弗飞到佢嘅跟前，
有撒拉弗飞到他的跟前，
手里拿着红炭，
手拿着红炭，
是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
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
将炭沾我的口，
将炭沾我的口，
说看啊，
看啊，
这炭沾了你的嘴，
这炭沾了你的嘴，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孽便除掉，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你的罪恶就赦免了。
洁净嘅炭火，
洁净的炭火，
炭火一洁净，
炭火一洁净。
以赛亚就不同了，
以赛亚就不同了。
洁净的炭火，
洁净的炭火，
让我们想起什么呢？
让我们想起什么？
想起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
想起耶稣在约翰福音21章，
他让彼得来到他的面前，
让彼得来到他的面前，
在沙滩上面有炭火，
在沙滩上面有炭火，
这个炭火要洁净彼得，
这个炭火要洁净彼得。
彼得在炭火大祭司的院子里面，
彼得在炭火的大祭司的院子面前，
就在大祭司的院子的炭火面前呢，三次不认主。
在大祭司院子的炭火面前三次不认主。
所以彼得在炭火是让彼得回忆起失败，
炭火是让彼得回忆起失败，
回忆起不认主，
回忆起他不认主，
回忆起出卖神，
回忆起他出卖神，
回忆起他人生里面最难过的片段，
想起他最难过的片段。
耶稣用炭火，
耶稣用炭火
帮助他回到这个回忆，
帮助他回到那个回忆，
然后医治他，
然后医治他。
你爱我吗？
你爱我吗？
三次呼召他，
三次呼召。
炭火是洁净，
炭火是洁净，
洁净什么呢？
洁净什么？
炭火要洁净我们里面一些受伤的片段，
洁净我们里面受伤的片段。
炭火要洁净我们里面失败的片段，
炭火要洁净我们里面失败的片段。
炭火要洁净我们里面很多这些记忆，
炭火要洁净我们里面很多这样的记忆。
最近跟一些夫妻一起读圣经祈祷，
最近跟一些夫妻一起读圣经祷告，
他们都面对很多的艰难，
他们也面对艰难，
婚姻里面的艰难，
婚姻里面的
两代里面的艰难，
两代的艰难，
一波又一波的灰心，
一波又一波的灰心，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一次又一次的失望。
但是昨晚就读到约翰福音21章，
但是昨天都读到约翰福音21章。
神用炭火，
神用炭火
洁净彼得，
洁净彼得。
神用炭火，
神用炭火
洁净他们，
洁净他们，
医治他们里面受伤失败的记忆，
医治他们里面受伤失败的记忆。
他们都很感动，
他们也很感动，
不停流泪，
不停流泪。
神今天都要用这张经文，
神今天也要用这一张经文，
不单止洁净以赛亚，
不但是洁净以赛亚，
他要洁净我们，
也要洁净我们。
炭火要飞到我们的面前，
炭火要飞到我们面前，
炭火要沾我们的嘴唇，
炭火要沾我们的嘴唇。
不单止我们的说话要改变，
不单止我们的说话要改变，
我们整个人都要被洁净，
整个人要被洁净。
我们受伤的片段要被医治，
我们受伤的片段要被医治。
因为我要成为器皿，
因为我要成为器皿。
如果我没有被医治，
如果没有被医治，
我就去服侍，
我就去服侍。
我里面有很多的岩岩沉沉，
我里面有很多的叽里咕噜，
很多的棱角，
很多的棱角，
很多的问题，
很多的问题。
所以神要先洁净，
所以神先要洁净
后使用，
后使用，
在使用过程里面，
在使用过程里
面又不断洁净，
又不断的洁净，
这是神的帮助，
这是神的帮助，
神永远有恩典，
神永远有恩典，
在奇妙都是，
在奇妙也是，
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我们有需要的时候，
咪妈妈和熊爸爸，
咪妈妈和熊爸爸，
就让我们可以有机会休息，
就让我们有机会休息，
去重整，
去重整，
休息是什么？
休息是什么？
再一次被恩典洁净，
再一次被恩典洁净，
再一次被炭火洁净，
再一次被炭火洁净，
再一次预备自己，
再一次预备自己。
成为神的器皿，
成为神的器皿，
这个器皿被洁净了，
这个器皿被洁净了，
跟住就是要被差派，
接下来就要被差派，
在第六节第八节，
在第八节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们怎样理解这句说话呢？
我们怎样去理解呢？
我们通常都会觉得，
通常都会觉得
神在发出邀请，
神在发出邀请，
神好像即都几可怜，
神蛮可怜，
他想人去做事，啲人又唔听话，
他想人去做事，他又但是我们不听，
所以神好像冇得拣，
所以神好像没得选，
喺度哀紧我哋，
好像在求我们，
哎呀，我可以呼召谁呢？
我可以呼召谁？
我可以差遣边个
咧？我可以差遣谁呢？
边个肯为我去咧？
谁肯为我去呢？
今次我睇嘅时候有新嘅感动，
这次我看的时候新的亮光。
到底有几多天使侍立在神的面前呢？
到底有多少的天使侍立在他面前呢？
他是万军的耶和华，
他是万军的之耶和华，
所以天使的能力又比我们强，
所以天使的能力又比我们
强。神是不是很多人可以，很多天使可以差派？
神有很多天使可以差派，
所以这句说话其实代表一件事，
所以这一句说 话其实代表一件事，
我可以差遣谁呢？
我可以差遣谁呢？
Johnny 又演到戏，
Johnny 又可以演戏，
Phoebe 又可以演戏，
Phoebe 也可以演戏，
Manus 又可以演戏，
Manus 也可以，
夫子又可以演戏，
夫子也可以，
John 又可以演戏，
John 也可以。
这么多人选，我可以差派谁呢？
这么多人选，我可以选谁呢？
太多人选了，
太多了，
我可以选哪个呢？
我可以选谁呢？
跟着以赛亚就讲了，
接着以赛亚就说，
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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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我在这里，听不听到，听不听到，
我在你看到我吗？
选我，选我，
选我，选我，
好像那些佳丽呢，
好像那些佳丽
选美的时候，选我，选我，
选美的时候，选我，选我，
哇，如果我可以服侍神你啊，
如果我可以服侍神你啊，
我太荣耀了，
太荣耀了，
太有福了，
太有福了，
太恩典了，
太恩典了，
神你看着我啊，
神你看我，
我在这里，
我在这，
在这，
我在这，
听不听到，
看到了吗？
所以整个过程很特别的，
所以在整个过程很特别。
他原文的翻译是什么？
原文的翻译是什么？
看我，
看我，
差遣我，
差遣我，
是一个对神的呼求，
这是一个对神的呼求，
不是那种很感动，神啊，你没人用啊，好了，你用我吧，
不是那种很感动很惨的，哦，神你没人用啊，哦，选我吧。
我们要改变那种服侍神的观念，
我们要改变神服侍神的观念，
我们要改变到原来被差遣是极之荣耀的事，
我们要改变到一个位置，就是我们被差遣是很荣耀的。
不过我要坦白地说，
不过我要坦白说，
通常我们回应神的过程都很多挣扎，
通常我们回应神的时候都蛮多挣扎，
我们要三思，
我们要三思，
而我呢是三次三思，
而我呢是三次的三思，
等到神给我九个印证我才回应他，
等到神给我九个印证才去，
所以我是三思三思，
所以我是三思三思，
我们很谨慎，
很谨慎，
我们觉得呢，要跟神付出的代价太大，
我们觉得跟神的付出的代价太大，
我们完全看不到个至高至大至荣耀的神，
我们完全看不到那个至高至大至荣耀的神。
大学生通常毕业呢，
大学生通常毕业，
或者做实习呢，
或是做实习的时候，
通常都想要找那些最大的公司去实习，
通常都会想去最大的公司，
一实习完呢就可以一毕业就在那里上班了，
实习完就继续待在那，
那就前途一片光明，
前途一片光明，
我们现在可以服侍至高至大荣耀的神，
我们现在可以服侍至高至大至荣耀的神，
为什么我们会三思再三思呢？
为什么我们还要想呢？
我们不是去争取说看看我在这里，
不是去争取，我在这里，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请差遣我，
这个是一个重新理解这段经文，
这是一个重新理解这一段经文，
神可以用的人极之多，
神可以用的人
很多，
神可以用嘅资源极之多，
他用的资源极之多，
神可以差派嘅天使极之多，
他可以差派的天使极多，
神唔缺人手，
神不缺人手，
佢一定有方法，
他一定有方法，
问题系我愿唔愿意，
问题是我愿不愿意，
喜乐咁拥抱，
喜乐的拥抱
呢个嘅服侍，
这个服侍，
神就差派佢，
神就差派他，
他说。
他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去告诉这百姓说，
你们听是听见却不明白，
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
白，看是看见却不晓得，
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
这里以赛亚和百姓有一个强烈的对比，
这里跟百姓有个强烈的对比。
以赛亚看见和听见，
以赛亚看见听见，
以赛亚对于神的看见和听见是很敏锐的，
以赛亚对于神的看见跟听见是很敏锐的，
他的天线是打开的，
他的天线是打开，
神给他，他很想看，
他很想看，
神就给他看，
神就给他看，
他很想听，
他很想听，
神就让他听到，
神就让他听到，
神就叫以赛亚你去告诉这些百姓，
神就叫以赛亚去告诉这些百姓，
这些百姓听是听到，
这些百姓是听到，
但是不明白，
但是不明白，
看是看到，
看是看到，
但系唔晓得，
却不晓得，
唔明白同埋唔晓得，
不明白不晓得，
意思即系佢哋冇办法分辨是非，
意思是他们没有办法分辨是非，
唔系本身听觉嘅问题，
不是听觉的问题，
唔系视力嘅问题，
不是视力的问题，
系内心嘅问题，
是内心的问题，
内心让佢哋唔听，
内心让他们不听，
内心让佢哋发沉，
让他们发沉。
六章十节，
六章十节，
佢话要使到呢个百姓。
要使这百姓，
心蒙之油，
心蒙之
油，耳朵发沉，
耳朵发沉，
眼睛昏迷，
眼睛昏迷，
恐怕佢哋眼睛睇到，
恐怕眼睛
耳朵听到，
耳朵听到，
心里明白，
心里明白，
回转过来，
回转过来，
就被医治，
变得医治。
呢啲百姓有三个特质，
这些百姓有三个特质，
心蒙之油，
心蒙之油，
之油其实系好嘢嚟嘅，
之油是好多东西，
系动物嘅之油系最好嘅。
动物的自由是最好的。
神应许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
神应许他们进入流奶与蜜之地，
然后就活在丰盛当中，
然后活到丰盛当
中，就可以享用自由，
就可以享用自由。
但是当他们蒙福，
但是当他们蒙福，
他们就偏离神了，
他们就偏离神，
他们蒙福，
他们蒙福，
竟然呢就被蒙蔽了，添
就被蒙蔽了，
忘记了祝福他们的神，
忘记祝福他们的神，
这个就是心蒙之油。
这个就是心蒙之油。
什么叫耳朵发沉呢？
什么叫耳朵发沉呢？
发沉这个字本身是荣耀的意思。
发沉这个字本身是荣耀的意思。
或者是赞美。
或是赞美。
耳仔成日听人家的赞美。
耳朵常常听人家的赞美。
听得多了。
听得多了。
耳仔很顺。
耳朵很顺。
很舒服。
很舒服。
每一次听赞美的声音。
每一次听赞美的声音。
就很舒服。
就很舒服。
现在先知来讲警告的声音。
现在先知来讲警告的声音。
当然不听啦。
当然不听啦。
我们的耳朵有没有发沉呢？
我们耳朵有没有发沉呢？
我是不是听得惯赞美的声音？
我们是不是听习惯赞美的声音呢？
有没有听得到提醒的声音？
有听到提醒的声音吗？
甚至乎警醒警告的声音。
甚至乎警醒警告的声音。
然后眼睛昏迷。
然后眼睛分明，
这个就是百姓的特质，
这是百姓的特质。
神要呼召以赛亚，
神要呼召以赛亚，
他先洁净他，
先洁净他，
然后再呼召他，
再呼召他，
很荣耀的差派，
很荣耀的差派。
跟着呢，去到后来，
接着到最后，
以赛亚就问神了，
以赛亚就问神，
神啊，这种这么艰难的景象，
神啊，这个艰难的景象，
要到几时呢？
到什么时候呢？
以赛亚又被动，
以赛亚又被动，
全部都是神启示他再回应，
全都是神启示他回应。
现在他回应了神的呼召了，
现在他回应神的呼召了，
他就变成主动了，
他变主动。
十一节我就说，
十一节我就说，
主啊，
主呀，
这到几时呢？
这到几时呢？
即是说这么艰难的景象，
就是说这么艰难的景象，
要服侍到几时呢？
要服侍到什么时候？
犹太人的困局，
犹太人的困局，
要到几时呢？
要到什么时候？
神就回应他，
神就回应说，
他说。
他说：
直到城邑荒凉，
直到神邑荒凉，
无人居住，
无人居住，
房屋空闲无人，
房屋空闲无人，
地土极其荒凉，
地土极其荒凉，
十二节，
十二节，
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
并且耶和华将人迁到远方，
在这境内撇下嘅地土很多，
在这境内撇下的地土很多，
境内剩下嘅人约还有十分之一，
境内剩下的人还约还有十分之一，
也必被吞灭，
也必被吞灭，
好凄凉嘅景象，
很凄凉的景象，
仿佛话俾以赛亚知，
仿佛告诉以赛亚，
你嘅服侍系冇果效嘅，
你的服侍是没有果效的，
你嘅服侍会面见到嘅系审判，
你的服侍面对的是审判，
你的服侍会很艰难，
你的服侍会很艰难，
整个犹太以色列会被掳，
整个犹太以色列会被掳，
他们会被吞灭，
会被吞灭，
去到什么呢？
去到哪？
像律树橡树虽被砍伐，
像律树橡树虽被砍伐，
树墩子却仍存留，
树墩子却仍存留，
这个是一个两面的解释，
这是两面的解释，
一面就是他们被消灭到一种程度，
一面是他们被消灭的到一种程度，
得回一个树根，
剩下树根
的位置，
的位置，
即是说全部都被消灭了，
就是其他全部被消灭，
但是这里有另一个启示，
这里有另外一个启示，
仍然有存留，
仍然有存留，
去到后来以赛亚书就会有启示，
去到最后以赛亚书就会有启示，
有新的苗锐重新长出来，
有新的苗锐从土里面长出来，
重新长出来，
重新长出来，
审判去到很近，
审判去到很近，
但是仍然有存留，
但是仍然有存
留，这个就是第三大段，
这个就是第三大段，
荒凉中，
荒凉中
仍有存留，
仍有存留，
神告诉我们，
神告诉我们，
我们的境况，
我们的情况，
就算去到几低，
就算多低，
几差，
多差，
几失望，
多失望，
好像见到神的审判，
好像看到神的审判，
一路没收手，
一直没有收手，
但是仍有存留，
但是仍有存留，
仍有救赎，
仍有救赎，
因为恩典流向什么地方，
因为恩典流向什么地方，
恩典流向谦卑的地方，
恩典流向谦卑的地方，
恩典流向生命最低的地方，
恩典流向生命最低的地方，
恩典流向最需要医治的地方，
恩典流去最需要医治的地方，
所以荒凉中仍有存留，
所以荒凉中仍有存留，
这段的呼召，
这一段的呼召，
在现在这个世代，
在这个时代，
其实告诉我们，
其实告诉我们，
是啊，环境很恶劣，
其实环境很恶劣，
很多的艰难，
很多的艰难，
我们生命都会面对很多困局，
我们生命都会面对很多的困局，
但是神告诉我们，
但是神告诉我们，
望着最高的宝座，
看着最高的宝座，
去认罪，
去认罪，
成为神的器皿，
成为神的器皿，
在艰难里面，
在艰难里面，
让他的医治临到，
让他的医治临到，
让他的保护临到，
让他的保护临到，
因为这圣洁的种类，
因为这圣洁的种类，
在国中也是如此，
在国中也是如此，
神最后仍然这样讲，
神最后仍然这样说，
这一批人是被拣选的，
这一批人仍然是被拣选
的，他们是圣洁的种类，
他们是圣洁的种类，
在艰难审判当中，
在艰难审判当中，
最后仍有存留，
仍有存留，
这个就是第六章的呼召，
这个就是第六章的呼召，
荣耀的呼召，
荣耀的呼召，
其实在荣耀里面再一次救赎，
其实在荣耀里面再一次的救赎，
再一次遮盖，
再一次遮盖
我们自己，
我们自己，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婚姻，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两代，
我们的两代，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特首，
我们的特首，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需要，
我们的需要，
全部都要回到救赎当中，
全部都要回到救赎当中，
洁净，
洁净，
承认原来我本来就是祸灾，
承认我本来就是祸灾，
好需要洁净，
很需要洁净，
好需要恩典，
很需要恩典，
愿这一章的经文成为我们今天的祝福，
愿这一章的经文成为我们今天的帮助，
愿神的医治也都临到香港，
愿神的医治也临到香港，
我们一起敬拜主，
我们一起来敬拜主。